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普京背后俾中共补一刀，合作小国南海采油；美国领头抵制，东澳失色，赵立坚再次恼羞成怒；普京拜登视像会议，克里姆林公称不求突破，但应沟通；中共操办海峡论坛，台湾陆委会提醒勿参加。美国金融领域打造反共新联盟，数千只榄葵龟上岸产卵，尼加拉瓜派兵看守，防偷蛋贼。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最近可谓四处碰壁，除了美国带领外交抵制东澳之外，中共自认的盟友俄罗斯亦在背后补一刀，令中共气闷又不敢发作。原来在俄罗斯的背后支持之下，东南亚小国印尼亦敢同中共较量，在同中共有领土纠纷的海域开采石油。路透社报道，今年六月，印尼在南海最南端北纳土纳海 The North Natuna Sea 的金枪鱼区块 Tuna Block 开凿了两口探井，该作业持续到11月结束，中共大为怒火，声称该地区属九段线，是中国领土。但印尼回应，那里是印尼的主权权利，钻井工作不会停下来，引发双方紧张对峙数月。中共还派海警船到现场同印尼海警对峙。但据报道，相关钻井是由一家俄罗斯国企资助，该国企此前还同越南合作在中越争议海域采油。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海外石油公司拥有金枪鱼区块的一半股权，这次开凿的两口探井全部由该公司资助。俄罗斯和越南在南海的合作亦由来已久，如今又开始进军印尼。除了在南海地区开发油气资源之外，俄罗斯还在其他领域和印尼加强合作，包括向印尼推销苏-35 战机等武器装备。近期俄罗斯和印尼共同牵头，在马六甲海峡举行了俄罗斯和东盟的首次联合海上军演。海外视频人士秦鹏分析，这是普京主导的俄罗斯政府在背后支持了俄罗斯的国有石油公司继续在南中国海闷声发大财。俄罗斯学者罗克森就说，俄罗斯并不是好像外界一些人所想象那样，在南中国海海事事务上支持中国，俄罗斯仅支持区域内的国家自己解决争执。秦鹏指出，普京曾经讲过，俄罗斯和中国不是盟友关系，揭穿了中共一直鼓吹的中俄关系的实质。中共其实是花大钱买了一个对手，俄罗斯一边和中共扮演军事演习，东奥会互相支持，另一边则趁着各种机会蚕食中国的利益，同时亦在同相关国家防范着中共。美国政府选在星期一宣布外交抵制北京东澳，同时呼吁盟友做出决定，并表示这个礼拜将宣布一系列制裁，向中共释放强烈信息。中共疲于应对，焦头烂额，除了继续上演战狼戏码，痛骂美国是假民主，自吹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之外，只能负隅顽抗。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中国官员对此做出前后自相矛盾的反应，令北京的处境更加尴尬。中共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发推文声称，没人关心这些政治人物来不来北京东澳，不会对东澳有什么影响。但刘鹏宇的上司似乎不是这样看，他们很在乎美国是否外交抵制北京东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号出来强烈反对，说已经向美方严正交涉。当被追问中方将采取什么反制措施时，他又讲不出具体行动，只能继续威胁，要美方付出代价，拭目以待。赵立坚较早时候还绑架中国人民，说外交抵制是对14亿中国人民的严重冒犯。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作出外交抵制会大大削弱北京当局的影响力，削弱中共利用主办奥运会为自己做宣传的效果。在白宫作出外交抵制之后， 一些盟国预计不久之后会做出类似的宣布。加拿大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中共违反人权感到深切不安，接到了美国作出有关决定的通知，会继续同伙伴同盟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澳洲同日本政府亦表示仍然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的立场。新西兰副总理罗伯逊表示，新西兰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欧洲议会今年七月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敦促欧盟和各成员国官员不要前往北京冬奥会。报道说，为了避免出现更多尴尬难堪的局面，北京预计不会公布邀请名单，除非对方已经接受了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拜登在12月7号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视像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会前表示，俄国不期待会谈能有突破，但呼吁尽管目前紧张气氛升高，双方仍然应该冷静。普京和拜登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3点举行视像会议。西方担心俄国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美国官员在6号表示，拜登亦会提醒普京，若果俄国对乌克兰有攻击动作，恐怕会面临严重经济后果。俄国方面否认计划攻打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 Dmitry Peskov 告知记者，普京准备倾听拜登的顾虑，亦准备好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担忧。俄方不期待在欧洲紧张情势升高的情况下对话有任何突破，但需要展开最高层级的个人谈话。由中共操办的海峡论坛预计将在本月10号在中国厦门举行。台湾方面明确表示，该论坛过去12年来一向被视为中共对台统战的大型平台，对它在维护对等尊严的两岸交流方面不抱有任何期望，并严禁台湾政府中央部会人员参加。民进党立委黄美惠在6号表示，中共为海峡论坛造声势，就是要对台统战，呼吁台湾陆委会留意他的论坛内容，提倡台湾民众不要参加。他并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为例，批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现得太软弱，连替台湾人说句话都不敢。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指出，海峡论坛从来内容议程全部由中共主导和设定，过去亦一直禁止在台湾举办相关的分支论坛，尤其近年中共的统战手法越来越露骨，因此禁止中央部会各级人员出席，亦不乐见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奉劝国人应仔细思考，不要轻易参加。邱瑞正强调，台湾亦禁止台湾相关机构、个人和团体以任何形式参与企图毁灭中华民国的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各种形式会议，以及政协形式的民主协商。邱瑞正仲提醒，在野党主席不要成为中共统战对象。他表示，中共经常构建巨大的方言系统，充满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偏见，好似是宣称要来台湾建设高铁和公路等，这些都是方言，因为相关政策涉及公权力，台湾政府从未同中共进行协商，亦没有任何规划。美国宣布全球民主峰会将在这个礼拜召开，同时白宫在12月6号发布了美国反腐战略纲要文件，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为目的，以政府的力量打击跨国腐败分子。有评论认为，这对中共高官在美国隐藏的财富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美国政府指示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美国国际开发处 USAID 领导协调各联邦机构，以政府总动员的方式重点打击跨国腐败行为。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 Wally Adeyemo 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表示，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和其他腐败分子的避风港，作为幕后黑手，那些违法者利用现行法律存在的漏洞，隐藏在组织架构不透明的公司背后，通过全现金房地产交易 进行洗钱活动，并匿藏不义之财。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目前全现金交易约占美国所有房屋销售的三分之一。同时，空壳公司是美国政府另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财政部可能将要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参与反洗钱工作，创建数据库，以确定曾经匿名转移资金的空壳公司背后的拥有者。财政部打击腐败的三大方面包括提高透明度、加强执法、深化合作伙伴关系。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这是美国第一次将金融反腐提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如果这个政策的目标能够实现的话，这样中共获得海外资金给自己输血的渠道可能将会被大幅度切断。这个政策对中共高官在美国隐藏的财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未来美国很可能以此对某些中共党官在美国洗钱、匿藏他们通过贪污腐败的方式得来的财富发起调查。这个对中共高层来讲才是一个真正的噩梦。尼加拉瓜海岸是榄葵龟的产卵地，周末有数以千计的榄葵龟在这里产卵，军队在现场站哨看守，以防龟巢穴遭掠食动物破坏，亦严防会偷走海龟蛋的人。榄葵龟每年七月到隔年的一月间都会远渡重洋，千里跋涉地来到尼加拉瓜的太平洋沿岸拉佛罗、拉弗罗和查科森德 Chaco Santi 野生动物保护区产卵。爬到这两个地区的濒危榄葵龟会受到保护。南圣胡安市圣湾 Del Sur 的拉佛罗海滩是位于尼加拉瓜南部的观光胜地。环保人士说，由于这里属于热带气候，海水温暖，是适合榄葵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成年的榄葵龟身长逾50公分，重约38公斤，母龟可以在24小时内产下约90颗卵子，孵卵程序需要花40到70日。尼加拉瓜自然资源与环境部估计，孵化的每100只榄葵龟幼龟中有90只得以回归海洋，但只有3只能够存活到成年。榄葵龟的特色是身上的颜色是橄榄绿，是会在尼加拉瓜海岸产卵的5种海龟之一。另外4种是绿葵龟、黛妹、赤葵龟和灵皮龟。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